好，这里有第一个问题哈，请问大洪水淹没的那些人有没有成为化石呢？是肯定是有的。如果他被大洪水那些泥沙掩埋的话呢，他们会形成化石的。不过，他们在这个大洪水还有一个阶段呢、啊，大洪水还有一个阶段就是退水啊，退水的一个阶段。退水的阶段呢，会将一些疏松的泥沙呢，会带回到海洋当中去啊。所以呢，如果被淹没的比较浅的那批人，那么他们就不容易啊，在陆地上形成了这样的一个化石了啊。有可能他们的遗骸会带回到海洋当中去，因为大洪水结束的时候呢，陆地上还有很多很多的水啊，还有很深很深的水。那退水呢，就会将这个水呢，重新的排回到海洋当中去。那退水的过程，在陆地上刚刚形成的那些比较疏松的淤泥层，在退水的那个快速的那个水流当中呢，埋得很浅的那些淤泥呢，因为它很疏松啊，没有经过什么压力。所以退水的阶段啊，会将这个疏松的淤泥层重新的冲回到海洋当中去，就形成了现在所有大陆外面的一圈淤泥层，就是大陆架啊。现在所有大陆外面都包着一圈很厚很厚的这些淤泥层，这些泥沙层啊，就称为大陆架啊。这个大陆架呢，一般有几百公里这么宽的一个宽度啊，一个宽度啊，所以呢，这个也是退水的一个证据啊，这大陆架。那些人呢，如果埋在比较浅的那个淤泥层的话呢，他们的遗骸啊就会到了那个大海当中去啊，所以呢，现在不容易找到啊，而且洪水之前的人呢，数量不是太多啊，因为呢，主要有两个啊。原因呢，第一个呢，就是因为上帝只造了亚当、夏娃两个人，而且从创造到洪水只经过了10代，而且呢，他们繁衍得很慢啊。你可以看一下家谱，每一代都有一些超过了100年的啊。挪亚生下一代还超过了500年啊。那所以呢，这个洪水之前的人应该是不太多啊，可能大约十来万吧，十来万，最多十来万。那十来万人分散到全世界其实是很少的啊，分散到全世界的这些地方很少，而且呢，他们有智慧会逃跑啊，所以呢，他们最后才被掩埋，他们可能掩埋得很浅，所以在退水的时候呢，他们遗骸可能被冲到了海洋当中去啊，所以呢就不容易现在找到啊，所以现在找到了不多啊，可能找到一两个啊，还存在争议啊，所以呢这个洪水之前的人呢，器具就找到很多了，他们的工具找到了不少了，什么铁啊、铁器啊，找到了不少啊，铁管啊，找到了很多啊，但是他们的遗骸呢不多啊，他们的遗骸不多。现在我们主要听过那些什么直立人啊、尼安德特人呢、啊，他们都是洪水之后的啊，洪巴别塔之后的，他们被埋的人，他们为什么成为化石？因为他们会掩埋自己的同伴。所以呢，他们可以形成化石啊。虽然没有灾难啊，但是他们会掩埋自己的同伴，只要快速掩埋啊，其实都容易，都有可能形成化石。OK，好，那这个呢就说了一下啊。大洪水源于什么啊？在我们的课程当中讲了啊，大洪水呢主要源自于海底的火山带啊，这是地质学的一个解释啊。如果你从启示来解释呢，大洪水源自于审判。源自于对罪的一个审判啊，所以呢，这是两方面的解释啊，两方面呢都是对的啊。请问啊，下面一个问题啊，请问昆虫上了方舟了吗？昆虫呢，你如果按照字面的那个理解呢，是上了啊，因为有这个昆虫的这个上方舟的这样一个记载，但是那个昆虫有可能只是指到爬行动物啊。所以呢，这个昆虫有没有上呢，存在争议啊。即使它们不上，也是可以存活下来的啊。因为昆虫呢，大部分会飞啊，所以呢，它们可以那个栖息在那个 那个被冲断的那些树木，漂浮的那些树木上面，那它们也是有可能可以生存下来的。特别是它们的卵呢，是浮在水面上的。如果它们浮在那个水面上，也附着在那些漂浮的很多很多的那个被冲断的那个树木上呢，完全是可以存活下来的。所以呢，它们有没有上方舟，其实。都是可以都是有机会存活下来的都是有机会存活下来的。好，那我看到了就是这个问题，我看一下还有没有其他的啊？什么是大陆架啊？不太懂。OK，没问题，我这个如果现在我们还有一些时间呢，我们就可以演示一下什么叫大陆架啊。其实所有大陆外面都有大陆架啊，你看到这一圈啊。这一圈美洲大陆外面的特别浅的这个地方就是大陆架，它的深度只有几十米深啊，这就是大陆架。它的成分与大陆是不一样的，它的成分是泥沙啊。然后外面呢特别深啊，一出大陆架就特别的深，它是断崖式的一个变深啊。从大陆架几十米深到这个真正的海洋海底呢，它是几公里深啊，突然间变深的啊。所以呢，这个是。大陆架就是非常明显的这样的一个区别啊，跟深海是很不一样啊。大陆架就很浅很浅很浅，真正的海洋海底的是很深很深很深啊，它们的落差是几公里这么大的一个落差啊。全球的大陆外面都有深深的厚厚的一圈大陆架啊，中国也有，比如说中国的这个外海啊，南海、东海啊，这些都有大陆架啊，这一厚厚的一圈。而且呢，没有河流呢，也有这个大陆架啊。我们听一下。
即使没有河流的地方，也有这些泥沙层。这是大洪水退水时，巨量的水从整个大陆向海洋方向快速排水流下的证据。
啊，这就是所有大陆外面的厚厚的一圈泥沙层，而且没有河流的地方也有这些泥沙层。有河流的地方有泥沙，这个正常的是吧？但是没有河流也有这些泥沙，那泥沙怎么来的？就是在全球大陆退水的时候啊，大陆不是单靠这些河流排水，而是四面八方排水，所以呢，整个大陆外面都有厚厚的一圈大陆架，就是退水的时候形成的啊。这个还有一个很明显的，就是台湾省呢挡住了这个退水的这个方向啊，所以呢，这个地方没有多少大陆架，没有挡住的地方呢有厚厚的一圈大陆架啊。那就很清晰了，这些大陆架的泥沙来自于大陆的退水，大陆的退水啊，所以呢，这个大陆架就是一个很明显、很明显的退水的一个见证。好，那这个稍微回答到这里啊，这个问题，我看一下还有没有其他问题。为什么挪亚没有把恐龙带入方舟呢？其实是有的啊。其实是有的，因为恐龙啊，这个另外一个主题了啊，因为恐龙在几千年内啊，几百年内还有很多他们的证据啊，表明他们是与人呢共同生活的啊，包括有很多人雕刻了恐龙啊，在几百年前的那个历史当中呢，都记载了这个恐龙的这个龙的这个形象啊，龙的这个形象。只不过呢，古人不叫恐龙啊，古人不将他们叫恐龙，就将他们叫龙。所以呢，很多古人其实都见过恐龙的啊，都见过恐龙的，只不过他们都叫做龙啊，都叫做龙，而不叫做恐龙。因为恐龙这个词呢是现代词啊，现代词，在1841年才发明出来的啊，在这个之前呢。所有的这些恐龙，他们见的都叫龙啊，所以呢，我们很多很多的历史呢，都有见龙的这个记载啊，见到龙的这种记载，甚至在清朝也有啊。我就挑一个最有代表性的，就这个。
顺治6年11月，仪征的西南出现了四条龙。康熙元年7月29日，嘉兴的海中出现两条龙，一条红色，一条青色。它们经过子加带，导致100多间房屋倒塌，一人受伤。
所以呢，历史当中记载了很多龙，但是呢，不叫恐龙啊，就叫龙啊，甚至几百年前的清朝还有很多龙啊，他们呢是身躯很庞大的啊，破坏100多间房屋啊，所以呢，这个肯定是巨大的一个生物啊，所以呢，几百年内其实还是有恐龙的，只不过呢，当时的人不叫恐龙啊，就叫龙。那现在为什么不宣传呢？因为进化论不能接受这个恐龙与人共同生活。按照进化论的时间表啊，他们说有一个几千万年前的恐龙时代。如果恐龙与人共同生活的话，那进化论整个时间表啊就会完全崩溃啊！进化论的故事呢就说不下去了。所以呢，即使中国的历史记载了很多很多龙，但是呢，主流是不断的掩盖的。啊，他们为了维护进化论啊，为了维护进化论，为了维护那个恐龙时代，就不允许大家知道，其实几百年前还有很多恐龙呢。啊，那几百年前有恐龙的话，就肯定表明呢，恐龙是上了方舟，而且按照那个上方舟的动物的那个条件的话呢，恐龙是绝对有条件上方舟的。啊，所以呢，这两个都表明啊，恐龙是上了方舟的啊。一个历史有很多恐龙啊，有很多恐龙的雕刻，有很多恐龙的记载。啊，所以呢，这些都表明了，其实恐龙是上了方舟，只不过呢，我们被蒙蔽了，以为呢恐龙没有上方舟啊，其实是有上的啊。如果恐龙和人生活的时代差不多，那时候有人的化石吗？那当然有啊，其实人的化石和恐龙的化石呢，其实，在洪水之前呢，的人也是会被掩埋的啊。只不过刚才我们说过了，在退水的时候呢，一方面他们数量不多啊，不像恐龙这么多；另外一方面呢，他们会逃跑，比较聪明会逃跑啊，所以呢，最后才被掩埋。那么退水的时候呢，就有可能那些输送的泥沙就被冲到大陆架当中啊，现在陆地上很难找到了。好，那基本上就这么多问题了。谢谢大家啊，谢谢大家。哎，还有一个问题啊，如果有时间，那我们再解答一下吧啊。根据圣经，是否可以理解为洪水之前的人类都集中居住在米索不达米一带的地方啊，不一定啊。米索不达米亚就是两河流域，刚才我们说的那个巴别塔附近那个地区，这个是洪水之后啊，挪亚一家那个聚居的一个地方啊，就洪水之后他们繁衍去那里，那里为什么好呢？那里因为有两条河，所以呢很肥沃，在那里的耕种呢会很好啊，那个效果会很好。所以呢，那个地方是一个很肥沃的地区啊。虽然洪水之后聚在那里生活，但是洪水之前那不一定啊，就是那个地区，因为洪水之前的那个地理的环境跟洪水之后不一样啊。整个大陆都分开了啊，那个活的洪水让整个大陆都分开了啊。那个河流有可能那个方向也不一样了，虽然它的名字有一些是比较相似的，但是因为啊，洪水之前的那个地理条件跟洪水之后的地理条件啊，很大的不一样啊，大陆又分开了，那个山体的走向又很可能不一样了啊，所以呢，不一定就是那个地方，洪水之前不一定就聚居在那个地方，不一定，主要是因为洪水前的地理条件啊，跟洪水之后很不一样。所以呢，虽然河流是相同的那个名字，但是也不一定是同一个地方了。好，大陆板块的分开啊，七大洲四大洋的形成是由于大洪水的原因导致的吗？是的，主要就是因为海底的火山剧烈的爆发啊，让洪水前的大陆分裂了。然后呢，就导致了那个板块的漂移啊。刚才我们也说过了，板块的漂移的方向以及它的分裂的形状呢，也是非常非常一致的。而且现在它们的动力其实也是继续来自于这个 海底的那个火山带的活动啊，只不过现在活动的很慢啊，所以呢，这个是一致的啊，跟现代跟那时候是一致的，不过那个速度不一样而已。啊，天上的窗户，下一个问题啊，天上的窗户敞开了，那天上的窗户是怎么？啊，刚才也说了一下，很可能就是指到啊，很大的暴雨啊，很大的暴雨，就是连续的降雨，有的人会说啊，是不是天上有一个含水层啊？那个含水层破裂了，导致了那个剧烈的降雨呢？啊，这个有可能啊，只能说有可能，但是呢，它肯定不是主要的因素，因为导致这么大的洪水的话呢，那个含水层是远远不够的啊。如果要导致这么厚的、这么大的一个洪水，那个含水层啊，要很厚、很厚、很厚。如果这么厚的含水层会导致很严重的一个温室效应啊，那洪水之前的那个气温会很高很高很高啊，所以呢，这个不太可能性不太大。那另外一个呢，这个退水呢也很难用含水层来解释啊。如果你说那个洪水是来自于含水层的话，那么退水的话呢，那个水怎么会退到含水层啊？那个水怎么可以？啊，回到含水层当中，这个也是比较难啊，也是比较难，所以呢，这个含水层也很难解释退水。哦，这个还有一个问题啊，这个挪亚的后代是怎么样跨越海洋啊，分散到全地的呢？这个也是与大陆架是有关系的啊，这个。我们看一下这个大陆架啊，你就知道啊。那刚刚我刚才我们说过大陆架了啊，现在就比较容易理解了啊。全球大陆的大陆架呢，其实是几乎是连在一起的。那么在洪水之后呢，我们刚才说了啊，洪水之后呢，因为海底的那个火山很厉害，所以呢就导致了这个。海水的那个温度呢很高啊，所以洪水之后的几百年呢，蒸发量是很大的，所以呢就有很多的降雨降雪。所以为什么洪水之后呢，那个大雨要不断的治水啊？那个几个舜帝啊、尧帝啊，他们都要治水，为什么？因为洪水之后的几百年呢，降雨量是很大很大的啊，所以呢他们要治水。那到大雨之后呢？降雨量就降低了啊，所以呢就不需要经常治水。那当然，大雨也功不可没啊，大雨也是功不可没的。那么在寒冷地区啊，就会有降雪啊降雪。那么因为降雪量太大，所以呢雪来不及融化，就不断的降雪，不断的累积，就有了冰河时期啊，一个几百年的一个冰河时期。大量的雪呢累积在冰雪累积在陆地上啊，所以呢就导致了那个海水啊越来越少。那为什么海水越来越少呢？因为那个水回不到啊，有一部分的水回不到大海洋当中啊，它以降雪降雨啊降雪和冰的形式啊留在了陆地上，所以呢导致了海水越来越少，就导致了海平面下降啊。当时的海平面呢最厉害的时候比现在低100多米啊。100多米的话，刚才我们已经说到大陆架了。大陆架呢，它的水深现在只有几十米深。如果海平面下降100多米的话啊，全球的大陆的大陆架呢是连在一起的，几乎是连在一起。所以呢，就可以从亚洲啊，因为它露出了水面呢，海平面下降啊，所以它是陆地啊，当时是陆地，所以呢，当时是可以走路啊，走到了美洲去。所以，当美洲哥伦布发现了美洲大陆的时候呢，当时已经美洲大陆已经有人了，有玛雅文明啊、印加文明啊，他们建立了很多很辉煌的这个金字塔。那所以呢，他们是什么时候过去的？就是在洪水之后数百年的冰河时期啊，局部的冰河时期，因为海平面下降啊，所以呢，他们可以走过去的啊，大陆架很浅的，他们是可以走过去的。那当时是没水的，大陆架是没水啊，是可以走过去。还有一个旁证啊，就是现在的大陆架上面发现了很多人类的建筑， 现在已经淹没在这个海底了啊。那为什么海底有建筑呢？就是因为当时不是海底啊，当时是大陆架，这个大陆架是露出来的啊，所以呢，它是可以建造房屋的，甚至还有金字塔。这个大陆架还有一个金字塔，就在台湾的东部啊，叫做与那国岛的一个海底啊，有一个金字塔。所以当时这些地方是陆地，是可以建造的啊，建造房屋啊，建造金字塔的。好，你这个问题回答完了。OK，那我们可能大概就这么多吧，好吧。